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十七节，一到十七。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我们继续打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还有一处我就不读了，因为我们康姐妹跟你们讲这个会幕的时候，你记得在会幕的门口，从祭团要进会幕的时候，有一个盆叫做洗濯盆啊，洗濯盆，在那里祭司献完祭以后，他要在那里洗手洗脚，然后进会幕服侍。那个圣经我想你们已经念过了，这张圣经我想基督徒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大概也听到不少关于彼此洗脚的这一个教训。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主自己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这天的晚上是逾越节的晚上，那么他不久就要被卖，然后就要被审，然后就要上十字架，所以他的时间是很急促的。那么照我们第一个标记，你记得那个六口石缸吗？我们解释过那个石缸的用途就是洗脚用的。那么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如果你请客人到你家来吃饭，那么这家呢的佣人呢就要把每一个客人来的人到你家把脚上的鞋脱下，草鞋，然后呢佣人就舀那个石缸里的水给所有的客人把脚洗干净，然后进来就可以享受主人所预备的筵席啊，筵席。这是犹太人平常待客之道，待客之道。那今天晚上是逾越节的晚上，那么犹太人这是一个大节啊，逾越节很像中国人的春节，有这么个味道在那个地方。最亲的人就聚集家人统统一起来啊，因为在第一个逾越节是全家聚在一起吃那个羊羔的肉，然后他们就开始出埃及了。所以那个逾越节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这1500年，年年都在被犹太人来过，来举行，来纪念他们祖宗出埃及的历史。那么那一天晚上真正的意义，为什么犹太人神要他们做这一件事，理论上是1500次了，对不对？每年一次嘛，那么1500年就1500次，但实际上当然没有举行1500次。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每年都这样做，每一代就这样传下来。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大部分的人所想到的是，这是纪念我们祖宗出埃及，对吧？这是每一代的传统故事，都是这样告诉他们的。那一天摩西怎么样怎么样吩咐我们，我们就这么做，然后那天我们就离开了埃及。可是那天离开埃及真正的意义，那个标记是说什么？是讲那只羔羊被杀了，对吧？他的血流出来，然后主叫他们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面面的天使来的时候呢，就认血不认人，对不对？他不管你是哪一国人，是男的是女的，是贵族是平民，他一律不认，他只管这家有没有血，有越过，没有血进去，就把这家所有投生的人也好牲畜也好全部怎么样杀了。所以那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人的罪他的结局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是犯罪的他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人自从犯罪以后都在神死亡的咒诅的里头，一代一代都没有逃脱的路。可是那一天神借着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就启示给我们有一个逃脱的路，这个逃脱的路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与他的血所预表的，所预表的这个预表在那一天是用羊来代替了。这1500年年年如此，上千上万的羊羔被宰了，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羔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到底这个羊羔指着谁说的呢？使徒约翰就指出来了，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羊羔那个千古之谜是施洗约翰把他解开的，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说这就是他。好，那么这一天晚上就是耶稣传道了3年半，在最后的这个逾越节，这个真的羊羔就要出现了，他就要被杀，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个晚上，他不是叫他的门徒去准备逾越节的宴席吗？那么他们就选了这个楼，那么他们大家就那天晚上聚集在那里。显然他这个楼一定是马可的楼，在耶路撒冷，马可家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大户人家，很有钱，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大概就是在马可的家里举行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你想他们家那么有钱，有没有仆人给他们洗脚？当然有啊，可是那一天没有人洗脚。我想是主耶稣有意的安排，他让那个那天晚上没有仆人专门为所有进来的人洗脚。那么到了吃晚餐的时候，大家的脚都是什么？都是脏的，大家的脚都是脏的，但是都洗过澡的。为什么？因为逾越节是要洁净的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洁净，洗得干干净净来的。只是走路的时候呢，路上有灰，泥土路，这个脚是沾染了灰。那么因此那一天就在要吃晚饭之前，他们的主，他们的老师亲自束上腰，给每一个门徒一个一个洗，一个一个擦，一个一个洗，一个擦。彼得受不了，彼得受不了，彼得看哪这事儿，你给我洗脚，哎呀，不要洗，不要洗。那么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啊，我的彼得说，那你要洗彻底吧，从头洗到脚，从头洗到脚。我们的彼得弟兄是非常冲动的弟兄，从头洗到脚。主耶稣就说了，不，你们都洗过，你们都是洁净的，洗过澡的人，只要洗脚，全身就洁净了。然后呢，主就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对吧？然后圣经就解释，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在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好像留着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这个洁净到底是指着什么洁净说的。你看在这个洁净的洗脚洁净的时候，从表面上是他们走路地上有灰尘把它洗干净，这是从表面看。但是这一句话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然后解释说因为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不都是干净。所以这个干净与不干净又不是指脚上的灰说的，对不对？它是另有所指的。这个干净不是灰与没有灰的问题，这个干净是指着另外一种事，因为他们中间有人是要卖主，有人没有被主的宝血来遮盖来洗净，所以他的罪还在，所以他就什么不干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干净与不干净不是灰乃是罪，对吗？是指的罪说的。所以耶稣就洗完这个他们的脚之后，耶稣就坐下来，然后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我夫子， 称我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换言之，夫子在这里要给所有他的学生做一个什么榜样？榜样。老师给学生洗脚这件事情是一个榜样，要他的学生照着老师所做的去做。那当然也有，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在擘饼纪念主之后，然后就彼此洗脚，他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很好。如果教会擘饼以后，对，就是他也照着主的话就是这样做。那么但是呢，仪式是外表的，那个灵是内在的，就好像割礼是外表的，是肉身上的一个割礼，但是割礼的后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个是重要的。如果你光有外表的仪式而没有那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没有意义了，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主既然把这件事情留下来给教会，让他们能够来学习这个榜样，那么我们就要来问一件事情，这个榜样是什么？什么意思叫做夫子替学生洗脚？这个榜样代表什么？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六口石纲的那一件事告诉我们，这一个洗脚是谁做的？是仆人做的，仆人做的。所以当老师弯下腰来替每一个学生洗脚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坐站在什么地位上？他站在托人的地位上，他把他的身段放下来，他说你们叫我老师，你们叫我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主，但是我这个老师也好，我这个主也好，我没有把我自己高高在上，相反的，我弯下腰来替每一个学生洗脚。所以这就是应验了马可福音所说的那一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现在主做给我们看，他是服侍我们的主，而且他是亲手服侍我们，一个一个来的，亲手服侍我们，一个一个来。所以这就是整个我们的主他最稀奇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榜样是小的服侍大的，只有在这个国度里面，在这个耶稣的天国的里面，是大的什么样服侍小的。哎，这个在地上就没有看过了，在这个地上你看不到一件事情说是大的他弯下腰来服侍小的，只有在神的国的里头，我们的王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是亲自弯下腰来替每一个门徒来洗脚。那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照着去行，你们要照着去行，大的服侍小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在这个国度中永远是大的服侍小的。在这个世界的原则呢，是刚好倒挂，是什么？小的服侍大的。这个我觉得在教会中一定要培养起这个风气，这个风气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是要让大的来服侍小的。我想到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常常就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默默不出声的，他就在那里服侍。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求名也没有求地位，他们就知道主要他们这样子做，他们就默默无闻的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他的服侍从不同的有的是扫厕所的，有的是搬凳子的，有的是扫地的，有的就是其实讲台也是一种服侍，各式各样，很多很多教会中服侍的工作太多了。总而言之都是来，什么叫做服侍人呢？就是让别人得着什么帮助，得着造就，得着益处。你提出你的服务服侍， 让你的弟兄，让你的姊妹得着造就，得着帮助。那么在这个洗脚的这件事情上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年长的老弟兄他这样子说，脚是每天走路的，在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要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的脚当然与这个地有没有接触呢？有接触，我们这个脚在这个地上与这个地是有接触的，所以自然而然这个地上的灰尘呢就沾染在我们的脚上。所以你一天生活之后，一天忙碌的生活回来之后，很自然脚上就是好像蒙了灰，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自己的灵性就觉得没有早上起来亲近主的时候那么新鲜，没有那么新鲜，对不对？我想我们最容易有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之后啊，你到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你的灵性上蒙尘了，那个好像就提不起劲来了，你整个的人就好像很疲劳又低沉，身体的疲劳不算，你觉得你的灵性连祷告的力量怎么样都好像都没有了，有没有这种光景？在一天的生活之后忙忙碌碌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可是你去参加一个聚会，不管是祷告会也好，查经聚会也好，总而言之你去参加一个聚会，晚上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大家在一起唱诗，或者在一起读主的话，有点交通，你这个聚会如果是很正常的，是有主同在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聚会完以后你整个的灵啊本来是下沉的，然后呢聚会完就上升了，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上升？你好像整个人就轻松了，本来是闷闷的很，觉得什么事都不来劲，可是这个聚会之后，有的弟兄在那里用诗歌，有的姊妹在那里讲一个见证，或者讲了一段主的话，诶，你那个本来身上都是灰的，现在好像都被擦亮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经历，当人用诗歌、用主的话、用祷告，在替你洗脚，懂吗？在替你洗脚，把你脚上的灰一洗，你全身就怎么洁净了，全身就洁净了。所以我想我们晚上参加过这样聚会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天天都很洁净的，我们彼此需要互相用主的话来互相鼓励，用主的话来互相洗脚，把我们那种被污染的光景能够除掉，被这个世界灰尘污染的那个情形能够借着主的道好像水一样把我们洗净洗净。你参加一个好的聚会，传道人在讲台上把主的话把它解开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的心就好像亮了，很多里面下沉的灵就被提起来了，这就是一种借着道像水一样把教会洗净。这一些我觉得比真正有一个人跪下来把你的脚丫子洗洗干净更宝贵，更宝贵。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你们不是都洁净的，因为主知道你们有人卖他，要卖他，所以从那句话里头你就知道主所讲的洁净与不洁净还不是指着灰说的，是指着罪说的，这是我们刚刚要提醒的。因为这段圣经你要去解它的时候，你必须看见它的钥匙在哪里，这里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里是这个要解开的东西的钥匙。哦，原来主不是说到脚上的灰的问题，这里主是指着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的罪需要用主的道好像水一样把我们洗净，需要把我们洗净。那我们哪一个人今天在这个世界走路的时候没有沾染到罪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主动的或者被动的我们都沾染到罪， 这个罪一上来，我们的灵性就怎么样，蒙尘，我们的灵性就软弱，我们有的时候连祷告读经都没有力量了，跟主的交通就不对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到教会里面来，你是被定罪呢，被弟兄姊妹指责呢，还是让弟兄姊妹给你洗洗脚呢？我们需要的是洗脚，是一个爱的表示，是在我们的软弱的上面，你的肢体，你的弟兄，你的姊妹，用主的话来鼓励你，来替你洗脚。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彼此的，今天你软弱，我替你洗脚，明天我软弱，你替我洗脚，那么我们彼此这样，这个教会的生活就有爱的交流。这天晚上叫做逾节的晚上，他们在一起是一个爱的交流。因为为什么呢？那天晚上主就设立了主的桌子，记得吗？主设立了他的桌子，他饭后拿起饼来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去喝来纪念我。所以那个叫做爱的桌子，主的桌子，完全用他的爱情来向他的新娘，或者准新娘吧，来表示新郎的爱。所以这个晚上完全是爱的流露，完全在这里没有定罪，在这里只有爱的交流，爱的交流。所以主就在那个时候给他们设立了这个榜样，在他的国里是大的服侍小的，是彼此洗脚，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的洁净，那个洁净。我们有受污染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彼此来洗脚，这个是这一段圣经的意义，这段圣经的意义。那么然后你到后面去看，主就预言谁要卖他，然后主又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我，这都是带着预言的性质。当时主讲这些话的时候，当事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啊，他们懂了，原来主老早都说过了，老早都说过了。让我们现在来读下面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读13章33节，你一直要念到14章20节，好吧？这是他们在一起吃饭，然后主就说到一句话，他们没办法懂。主说什么呢？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么所以在这一段话的里面，主就突然间冒出来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那么彼得就第一个跳起来了，他每次都第一个跳起来。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呢却要跟我去。那彼得说，我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为你舍命我都去啊。那么主就说，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当然他们没有懂耶稣所说的去哪里，这个地方为什么现在不能去，因为在门徒的心里面很清楚，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了，你到东我们就到东，你到西我们也去西，你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现在主居然说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去不了，所以当然他们心里面不服气啊，为你死我都愿意啊。彼得就说的更直一点，所以你哪里去我都去。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懂耶稣说的去哪里，这个哪里是指哪里啊。那么到了14章呢，耶稣就解释了，你看到了14章第2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要去哪里，他要去父的家，对不对？他父的家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因为他到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就是耶稣在前面所说的，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以后要跟我去。所以十四章就是十三章的解释，明白吗？耶稣现在解释给他的门徒听，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父那里，我去那里干嘛？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预备好了我还要回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样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一起。所以呢，第四节他是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结果多马老兄呢说，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这叫做，这叫什么？各说各话。耶稣讲耶稣的，门徒呢讲门徒的，各说各话。耶稣说，我给你们解释了嘛，我告诉你我去哪里。他们听了半天还是像张耳金刚摸不到头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多马干脆很直接老当的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条路我根本就不知道。感谢赞美主，就有这些门徒很直接了当，不懂就什么，就说不懂，不要假装懂，不要假装懂。因着他们这么诚实，所以把这个记录就留下来，让我们这些跟他们一样笨的人怎么样，现在也有希望多知道一点。他们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底，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态度，总比假装知道其实不知道那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当他这样子很直截了当诚诚实实的告诉耶稣，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去哪里，虽然你刚刚已经解释了一次了，我还是不懂，还是不懂。那么耶稣就讲出下面这一句有名的话，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一句话呢，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第七个说到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我们再复习一次哈，第一次说我是生命的粮，